第四节多尔衮的手段。清军进入北京之初，迁都北京并未被提上议事日程。虽然多尔衮坚持认为京师乃天下之根本，但以英郡王阿济格为代表的不少清军将领都表示反对。阿济格认为汉人跟满人是不会一条心的，应该放手劫掠，让将士任取妇女和财富，如同皇太极时代数次入关一样，让大家满载而归。这是相当一部分满族将领的心声，毕竟呀，在关外生活了几百年，民族隔阂和生活习惯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。多尔衮的战略眼光无疑高出阿济格许多，他力排众议，坚持迁都北京，并且抬出了皇太极生前说过的若得北京立即迁都，终于使得阿济格等一众将领无法再提出异议。多尔衮派人前往盛京迎接六岁的小皇帝福临等皇族宗室，当然也包括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博尔济吉特布木布泰。同时吴三桂和清军联手追击，扫荡大顺军，在大顺政权退出的北方各地，如北直隶、山东等43个州县纷纷复叛。此时的李自成马不停蹄地继续西撤，一直撤到了二月初誓师出兵的地方西安。大顺军主力的撤离使得山西地区出现了真空，仅凭李自成留在山西的部分兵力，且又分散在各地，缺乏统一调度。山西的明朝降将得到北直隶、山东光复的消息，也坐不住了。1644年5月初时，降顺的明朝大同总兵江襄发动叛乱，杀死留守的大顺智将军张天麟和中将军张黑脸，也扯起了复明的大旗，控制了山西北部。前文说过，四月初，明朝南京政府已经得到北方的确切情报。五月初八，朱由崧就任监国，五月十五日正式继位称帝。但南京弘光朝廷对中原腹地的这些变故一概无视，既没有派出官员进行接收，也没有派军队开入，如同山海关之战一样，最大的得利方又是清朝。清朝的反应相当迅速，江襄拿下大同之后不到一个月，多尔衮的令旨就到了。处于大顺和清朝包夹地带的江襄，虽然打着复明的旗号，却得不到明政府的响应。不管是从个人利益还是天下大事考虑，他必须选择归附一方以求自保。江襄的形势同山海关的吴三桂差不多，他的选择也同吴三桂一样，归顺了清朝，改用顺治年号。清军就这样兵不血刃地拿下重镇大同。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老熟人唐通的身上。唐通在山海关被吴三桂赶跑以后，狼狈逃回北京，随即奉命为大顺镇守军事要地德州、偏关地区和陕西府古县、嘉州一带。眼见江襄起事，唐通镇守的地区变成了战争前沿地带，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也举兵反叛。唐通没有江襄顺利，李自成留下了勇将伯侯李过镇守陕北，两军激战了半个月之久，李过的部队损失严重，山西北部和陕西部分州县落入唐通之手。不过唐通只是个中介，地盘只是在他那里转了转手。他虽然以复明名义起兵，打着崇祯旗号，但在清朝派人来招降后，却迅速表示归附，被清廷封官进爵。原本是定西伯的唐通被加封为定西侯，爵位升了一级。清朝就这样轻松地接收了山西大部分地区。相比而言，另一员降将陈永福却硬气许多。陈永福原来镇守开封，在开封保卫战中曾射瞎李自成一眼，李自成随后招降陈永福， 并与他折剑为誓，发誓不再追究。陈永福于是归降，被提拔为智将军，封爵文水伯。李自成撤退时，将防守重镇太原府的任务交给了陈永福。感激于李自成的信任，陈永福在太原坚壁清野做好了坚守的准备。劝降失败后，清军派来老将叶臣领兵进攻太原。叶臣姓完颜，镶红旗都统，跟随努尔哈赤作战，是皇太极继位时期十六臣之一，随后又名列议政八臣之一。陈永福善守，与叶臣相持了20多天，没有给清军可乘之机。最后叶臣调来了杀手锏红衣大炮，对准了太原的城墙，太原终于陷落。陈永福奋力突围后不知所终，至此山西全境全部归清。数月之间，清军仅以微小的代价就占领了大半个中原，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会这么顺利，下一步怎么走却成了问题。